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
每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在节目当中我们聊
快乐联合国冰山组织邀请您收听，
这句话就觉得好轻松哦。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和课程主讲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曹老师，您想到这个自然而然的是这个主题是因为想讲什么？
其实我是临时起意的，我自然而然的根本就没有想说要讲什么。不过我是在想，其实讲到自然而然的事情最主要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你把力量又回到自己，因为你是自然而然嘛，你没有假装。道德经讲锲而不行，就是你如果一直垫着脚尖走路你是走不远的。如果说你是自然而然的话，你很自在，你很愿意去表现你现在的样子，你也没有觉得你必须要隐瞒什么，或者是怕别人发现你什么，你是把力量重新回归到你自己，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能够马上得到的一个最明显的效益。第二个呢，你停止恶性循环。什么叫恶性循环呢？因为我要把自己撑成一个我不是的理想，我又同时呢，因为我把自己撑出来，对不对？我用这个标准，我一样去看别人，也希望别人是那样。永远是在一个不真实的状况在循环，永远是在一个匮乏、不满足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的他不是他啊，啊，他看到的你不是你啊，那所以他是在一个恶性循环里头。
大家都类似了。
对，大家都类似，他是个恶性循环，而且你会一直在一个痛苦跟不满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满足。不是他的状态，那他不是他，你不是你，然后你都希望满足一个新的标准，
应该都在
互补虚应故事。你要我这样我就做那样给你看，他要你这样那你就做那样给他看，那我们都在一个虚假里面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要求了他不是他，他要求了你不是你，你永远不能够了解他是谁，他也永远不知道你是谁，恶性循环一直在乱，没有办法有真实的感情，真实的对对方的欣赏的那个东西出现。
是
内在的力量出不来，对不对？你的力量没有呢，恶性循环一直在乱，所以这种状态的话，它其实就会产生你关系上的问题。
是
那第三个的话，是停止负面的想法，不再产生负面的想法。它就不会一直在摆荡，因为你看到它，它就是它啊，你不会想说他就应该是什么样啊。可是你几乎可以每一天都在听别人讲说他应该要怎样，他没有办法这样，他应该要做更好的先生，他应该要做更好的太太，他每天就应该怎样才对。人家不是讲说爱就是怎么样吗？问题是他不是那样啊。
对，没错，那就不是他嘛，
那就不是他。所以其实你去看，当我们回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力量回归到自己，因为那个是你的感觉基调，是你的情感的流露，是你对世界的看法。把自己不回到自然的状态，你回到一个应有的标准的时候，那么力量在哪里？根本不可能有力量嘛。对不对？然后因为你不承认自己的力量，你就想去依赖对方，希望对方能够给你什么。可是问题是它就不是自然而然的状态，你不承认自己自然而然的状态，所以你希望用别人的力来补足你。那这样的话常常会发现到你得到的是二手东西，而且没有真正的力量所在。所以我觉得当你回到自然而然的状态的话，它事实上是可以让你的力量回流到你自己身上，你就只做你自己能做的事情，而且因为你只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你反而做得更好。心理学家所说的那个心流，或者是金刚经所说的那个无所住而生其心，好，那个自然而然的状态，那或者是中庸所说的那个率性之谓道，自然而然的由你的本心本性自然言成的自发力在完成你自己的创作。
是，
那这是三种状态。那第四种状态，它其实当你是自然而然的时候，你一定跟你的灵感在一起，你可以觉察到那个灵感就在你的后面。你如果自然而然而没有伪装没有害怕的时候，通常你是会跟你的灵感，你的创作是会很好的。为什么呢？你去想想看，我们当我们不自然的时候，通常是我们跟别人有比较，然后我们会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可是当你开始有比较的时候，你一定会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有的人觉得说不定我比他更棒啊，
那也很糟糕，
也很累，因为我永远要保持这个更棒。
对，
累死了。
对， 就像白雪公主的后母说，魔镜魔镜，请问世界上谁最漂亮？哦，你最漂亮。但是有一天魔镜会说，哦，白雪公主最漂亮，是不是？跟别人比，就算你现在比赢第一名，你也在某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永远第一名嘛。
没有人是永远的第一名，就像没有人能永远活下去一样。
是是，如果你承认自然的状态，比如说老了，那就自然而然觉得自己就是老了，你自然而然的在接受所有的不断在变化
的
状态，你不会想我现在已经七八十了，可是呢我就需要二十岁的皮肤。那你可以做啊，你的确是可以去拉皮或怎么样卖春光什么，你们女生都不懂的哈。
卖春光，真的卖春光，是
我说过我不懂嘛。
很可爱。
那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一定要去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你的时候，你一直怕那个会泄底，
你就一直绷在那里嘛，你怕自己失去那个光环嘛，那就很累嘛。
一个谎言必须要用很多谎言去圆那个谎言，
嗯，
你的焦点会一直放在我怎么样去照顾我以前说过那些东西。
那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想要保持他的光环，其实也没有错啊，这也他自然而然的愿望啊。
假如说自然而然的话哈，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但是就是怕如果离他真正的自己太远，
嗯，
还是一样那句话哈，不管你今天说的什么信条或什么样的好的规则，
嗯，
都是很好的。
您记得那个奥运那个 Usain Bolt 吗？他就是跑步短跑冠军，
是
那个牙买加人，是，他是跑得比所有人都快，而且快很多。那他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有一顶光环，在短跑这件事上，他就是世界第一，而且第二名远远被他抛在后面。那他想要有这个光环，就是对他来讲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自然而然就是一种真情的表达，是一个由衷的感觉，由衷的能力，一种自发性。你来你就具有这个天赋，那，啊，你在表达的天赋有什么不对吗？没有，不是他不能第一名，也不是他就不能永远保持第一名，而是他是不是自然而然的，
是
他是不是自然自发的。假设我们今天提到任何的好的规则，比如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如果那个是你自然而然也 OK 啊。
对，
如果说你觉得啊，我就是疼我的孩子，我就是要让他任性，如果他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压力也 OK 啊，因为你可能存在，哎，你就是螃蟹，你就是要横行呢。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哦，
是
虎妈啊，哦，
嗯，
她的两个女儿，嗯，不止在她虎妈的教养下长大都很成功，而且她的女儿还，他们最近出了一本书，说她的女儿将来，她说她自己也要做虎妈。那只要他们是自然而然的状态，有没有什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了？
我想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
一样，对，没错，
我们拿到的本钱不一样，
没错，
有的人天生就是能够登喜马拉雅山的，
没错，
有的人就是连走路都不行。
那个郎朗他两岁的时候看卡通影片，那个 Tom and Jerry，
对，
听到一首音乐他就跑去钢琴那里，他就可以弹出来，
是
他爸就知道这是一个天才，
是，
然后就开始没日没夜的训练他，然后也不让他看电视。然后呢，郎朗曾经有一阵子非常非常恨他爸爸，但他现在公开的说，他跟他爸爸和解，他也知道他爸爸为什么那样对待他，他也接受了，就变成自然而然的状态了。
是，自然而然的话就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嘛，把你的感觉往外去表达，而不是复制。因为你要复制别人的话呢，它就不是创造性，而且你也会很累，因为那个不是从你内在的那种感觉出来的。
嗯，
另外就是它不是模仿，如果是模仿的话，它就不会是自然而然。
是，
哦，你觉得说啊，这个人他天生就是音乐家，比如说莫扎特好了，嗯，哦，人家几岁两三岁就可以作曲可以弹琴，
对，
那问题是其他的人没有办法做。你说
对，有一个十几岁的问他说，你教我怎么写交响乐，那莫扎特说你就先写那个单曲，就是钢琴协奏曲就可以了啊。那可是你很小就开始在写交响乐了，那莫扎特就很无奈的回答他说，可是我从来都没有问过别人怎么写交响乐啊。
是，
我对我来讲是自然而然的事啊，我就是天生会写交响乐啊。
是啊是啊，
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鸟自然而然会飞翔，
对，
他不需要去上飞翔学校， 养学校，
学校
对不对？
以前讲说蜘蛛不用上蜘蛛学校，它就自然而然的会织网。
而且那个网也不要上什么标准局哈、哦，看看这个
合不合标准，
合不合标准，粘性够不够，不用，
对，
对不对？
自然而然，
赖自然会逐霸，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啊。
父子春自然而然会干嘛？忘记了。
它会吸食青蛙，它的一根刺刺进青蛙的身体里面以后，青蛙的肉都会变成
汁果汁，可以被它吸进它的。变成它的食物，然后青蛙就变成一张皮。
对，可是你看哈、哦，这样的一个化湿水哈、哦，
就自然而然的，
对它自己没有害处。
是，
它不会融化自己的身体，它只会融化别人的身体。那你说你怎么样变成自己有那个能力？你不可能嘛，因为
太奇妙，大自然太奇妙了。
对，大自然真的很奇妙。像小小的瓜，你在刚开始生出来的时候是小到。像豆子那么小，对不对？它都要有硬硬的贝壳，对不对？然后它后来长成
瓜牛壳，
大的瓜牛，那个瓜牛壳是怎么回事啊？
一直长大啊。
它已经在那边那么小，长大除非是先把它破坏掉才能够变大，对吧？
像那个螃蟹不断的在换壳。
是。
嗯哼。
那像螃蟹好了哈，螃蟹腿断了，它可以马上就长出新的螃蟹腿。如果你有到超市去买当季的那个大螃蟹啊、哦、肉蟹啊、常常会发现到有些螃蟹呢它长了一半的腿、总而言之螃蟹是腿断了可以再重长的、那我们的人的腿断了你只好用一只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啊
没错
是不是
就是生物的不同的本能嘛
对对、自然而然的事情的话呢它其实是
人会讲话动物就不会啊
对
就是我们的本能嘛
当我们知道其实自然而然它就是所谓的自发性而自发性本身就是灵感的来源它就是创造的来源这个自然而然的意思呢其实某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让自己的思想是自由的
是
你的内心里面是非常自由非常奔放而且能够构思所有你想构思的东西它没有任何框架跟限制这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轻松哦自然而然的事
对我们如果能够放自己自由的话我们才能放我们的创作自由
是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放我们的内心自由我们又怎么能够去创作一个新的东西而且是自由的呢
没错
对如果是一个不自由的创作的话它基本上它就不会是一个艺术品因为变成必须要符合别人的想法跟标准
是看老师我有件事啊我就讲也没关系我最近谢谢查老师帮我剪接我不是录完了整本红楼梦吗
是
那我当然我也是给我一些同学那我同学就说哇你声音好好听我四十年没听到你声音好好听那我慢慢意识到我有一个恐惧我现在很怕有一天声音坏掉了那就不能录像红楼梦这样的东西就不能录诗词歌赋了所以有时候我在问我自己自然而然的事随着我的年龄我的声音有可能会改变也有可能不怎么改变因为也有人就是到八十岁听起来声音还像二十岁也有啊对不对可是心里面会有一点这种担心那这个担心也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担心啊
我们想要去满足别人对我们的期待跟一个理想
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期待一个理想
你心里面反而会产生一个不自然的恐惧
没错
是不是
但那个恐惧到底是自然的还是不自然
是不
是
自
然产生的
当然是不自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符合别人的标准你才要恐惧啊
那我如果符合我自己的标准
你符合自己的标准
假设我有自恋狂可能多少有一点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多少有一点自恋狂对吗那你就是很喜欢你自己的比方有邓丽君很喜欢她的美腿她花100万去保她那个腿的险那这要怎么说呢
我们希望把时间凝固在最美的地方我们希望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变化我们希望日子都不要变动
是其实都在变
它其实都在变动
在变对
比较重要的是当我的创作的心一直都有我的动力一直都有的话那么能量它会自身活动会带来更多的活动行动能够创作更多的行动如果你有艺术的表达只要你表达之后其实会有更多的你可以表达的东西
没错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法则也就是说它自然而然的话它就会生得万象许真容所有的世界的事情它都自然而然在茂盛的成长
是
它本来就是这种状态只有一种状态当 创作的心不见了，那么因此那个能力就跟着不见了，或者是你一段时间把它堵起来了。
要不然的话怎么样都可以，怎么样的材料都可以创作出
对
你爱的东西。
我有一个朋友，在几年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电脑天才，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懂，那不管什么事情到他手上怎么样，他都可以创造出非常好的东西出来，也就是他可以把它修复或者是把它弄到很顺的情况。
是、
他是电脑天才，我也曾经跟他提过说，那你这么棒的话，我甚至带着他到台湾去参观好几套那个软体，很棒的软体，能够管理公司的一种软体。那我说你就参考它，然后你下去创作吧。可是他的问题是，他比较站在得到多少钱他做多少事的这个角度，
可惜了，
他把自己停滞在如果你没有给我更多钱，我就只有做现在的事，除非你给我更多钱，我觉得我才会做更多事。这种概念的话，他就不是自然而然，因为他把他的能量流堵起来了，他没有让他自然而然发挥。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受到多少待遇，我能做但是我不做，能做而不做的情况之下，那个自然而然的能力就反而没有了，
慢慢就不能够源源不断的像开自来水龙头，你不让水出来，那就不会有更多的水出来了。
意思是说，如果你用不自然的方式去堵住，
围堵的话，
围堵的话，就好像花已经不再开了，它当然会凋谢。
也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天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一种可能性的原因。
对，自然而然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在舞台上表演，我就尽情的表演，不管我今天的舞台是有一个人看，
不需要恐惧
或者是没有人看或者是我今天可以得到很多钱或不能得到很多钱。我刚提到
是我喜悦的自发性的表达。
对，如果我是在一种创造为观点的角度来看自发性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堵住自发性。当我不去堵住那个自发性的时候，我越表现是越好，越做会越好。
是，
因此我全部能够认识自己的潜能。
是，
你自然而然你让行动是行动，那么你的潜能自然能够发挥到最好。
是，
但是如果说你堵起来了，比如说一段时间一个厨师都不做菜，五年之后他可能在家做菜他不太会做，
对，他还需要一段时间再重新热身才会再做。
那像我这个朋友，其实他是有很好的机会，因为当时我们买很贵很贵的一套软体。
后来呢，后来这个朋友怎么样了？
现在坦白说，他是连最基本的比如说像 Facebook 的直播啦，或者是很简单的东西他都不知道都不懂，那更不要讲像新的，
他堵塞了自己的能量了，
Windows 10什么的他根本就不知道的，他已经无法介入了。
是，
对，那为什么
他没有让他的这个自来水龙头一直开着让水奔流，堵塞住了。
自私的心常常是堵住自己，不是堵住别人。他觉得啊，我在这边工作没有更好的配，或者是如果大家都没有很认真做，我也就不用做事。可是如果你把人生当作你能够表演的舞台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去流露所有你能够流露的部分，而不是把它堵下来啊。
哇，一个人如果能够自然而然的发挥自己全部的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那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情。
是，能力的表达是真的很重要。当能力不断在舒展他自己之后，自然而然的话，所有的活动会越来越美妙，越来越能够发现自己的潜能所在。
是，哇，好棒哦！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和课程的主讲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是自然而然的事。